唐铁牛见到了洪玉柱，说明了自己此行的目的。说完之后，尽管唐铁牛把道理摆得很清楚，但是洪玉柱就是一句话的回答，我呀不能去。唐铁牛说，您怎么能不能去呢？您是武林高手。这洪玉柱说，我从小长到现在没摸过兵器，我不会练武。唐铁牛心里边就纳闷了。唐铁牛心想，狄三宝那是武林中的能人，他推崇洪玉柱，我说剑仙他都说挡不住，那怎么洪玉柱本人说他不会练武呢？也许他这叫不露真相啊，不愿意暴露自己会什么本领。唐铁牛说，老人家，我今天是专程到这儿来请您来的，无论如何呀，您也应该跟我到宋营去一趟，见见我们那个阮元帅。见到我们阮元帅之后呢，您把不愿去的缘由跟他讲清楚，对我呢也是一种解释，省得元帅怪罪我，您看如何？潘将军，说句实在话吧，我不愿意见那个郎正和郎武金，我要见到他们呢，我心里边特别难受，我不能去。谢谢您这一番好意，大驾请回吧。
爹爹，您让我这么回去，我回去无法复命啊。
老人家，您说说有没有什么条件，如果要有什么条件的话，我们都给您答应。我没有什么条件，如您所说，为国尽忠理所当然。你说我这么一个荒野渔村的这么个老婆子，居然还有元帅想到我，到这儿派人专程来请我，这也是给我脸上增加了不少的光彩呀。我但能去我就去了，我不想去谢谢您了。这好吧，您请回吧，我这儿还有很多活要做呢，我忙着呢。
慢，
我说老人家，您就这么一点面子也不开吗？我回去之后要见了阮元帅，我怎么回禀啊？啊，您总得给我找一个借口和理由吧。哎，你这个人呐，真是没有办法。这样吧，你回去见了你们元帅，你就跟他说，你说我呀不愿意离开这个家，我这个家尽管屋子里边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但是我离开之后啊，我生怕丢了什么。如果你们想要让我帮忙呢，我也可以给你们帮。这样，你们不说要让我见见郎正和郎武金吗？我不想见那个郎正，你们能把那个郎武金把他引到我的家来，我在这里见着郎武金，我有一番话要跟他说，要跟他讲。这番话讲完了，就等于给你们宋营帮了忙了，这还不行吗？这个要是把郎武金领到这儿来，他也不能听我的话呀。要是这样还不能行的话，我也无能为力了。您快请上路吧，谢谢您了啊，再见。一转身，这洪玉珠进屋了，光把房门关上了，给唐铁牛晾那了。唐铁牛一看，嗨，这老太太绝了啊，有个性有脾气，就生分把我蹲这了。好，我只好回去复命，让阮元帅把这郎武金给领到这儿来。对，唐铁牛一回身，院子里这鸡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往四周一飞，唐铁牛嘎油嘎油就出来了，踩了一脚鸡粪到门口外边蹭了蹭，看了看乐宝，你小子怎么不进去？哎，我看那院太脏，所以我就不进去。好小子，有心眼，走吧，咱们回去
见元帅交命。
怎么说的？你没听着啊？啊，叫我那么说的。
师徒二人搬鞍上马，马上加鞭，急急忙忙就赶回到了兴隆殿。
赶回到兴隆殿的时候，天色已经又黑了，这一来一去就一天的功夫。
到了兴隆殿，一见阮英，阮英就问了，唐三哥此去如何？
别提了，找着洪玉珠了。
洪玉珠是个什么人？
什么人呢？是个养鸡婆。
养鸡婆？
哎，对，院里边喂那么多只鸡还有鸭子，还说什么老剑仙老剑魔。我看他那院子里边一件兵器都没有，我看这房檐底下晒了好多干杯鱼。哼，我看呢这第三宝也不知道怎么回事，说起这个红玉珠来把他吹呼那么厉害。我一看稀松平常而无言，可有一样，这老太太还挺有脾气，说什么也不来。哎，人家说了，真要让我帮忙啊，你把那老母亲领到我这院子里边来，我跟他说一番话，他说这番话说完了就能起作用，就能给咱们大宋营起到帮忙的作用，咱也不知道他说什么话。
是这样，这个老太太你看她有多大年纪？
不知道，我呀问她，她说比我大一辈，但是我没看着本模样，脑袋上罩着一块轻纱，始终也不解下来。我也不能让她解呀，我能说吗？我说您把那玩意儿解下来，我看你什么模样。那不对劲儿啊，人家毕竟是女的，我是男的。
哦，阮英说这个红玉珠看起来对他们老郎家是起着一个至关重要作用的人物，要不然狄三宝就不会那么说。狄三宝想要跟我们讲述红玉珠的故事，还没等讲他就死了。那么这个投毒的人是不是要封住狄三宝的口呢？那就是说红玉珠这个人的故事不能讲出来，要是一讲出来，这老郎家自个儿就能乱了套。三哥，我看你还得再去一趟。
猴啊，再去你去，我不去了。我跟你说，我这回到那儿就差给他跪下磕头了，我嫌那地下有鸡粪，要不然我就真跪下了。你说我唐铁牛这回见着他，我这两片的嘴我能不尽心竭力的跟他说吗？该说的都说了，他不来呀。好，我看算了，咱别请他。
不行，三哥，非去不可。我有一种感觉，我觉得这个红玉珠非常重要。你这一回来，那么郎正、郎母金他们会不会也去呢？
他们去干什么去？
我不知道，但是我感觉这红玉珠现在已经双方对他都关注了。三哥，好吧，这样我跟你一起再去一趟，我亲自来。
好，好，你亲自去。你要能把他请来，我就服你。
外边备马，
我还没吃饭呢，
带点干粮倒上吃。
哎嘿，好了。唐铁牛心想，这是为国操劳，废寝忘食啊。
外边马上给阮英把马就带过来，阮英同时叫着赵玉，又叫着石长青、花金平，几个人共同全都上了马，马上加鞭。这个时候天已经黑了，
好在唐铁牛跟乐宝他们师徒两个人去了一趟，认识这个道。唐铁牛在前边带路，几个人是策马飞奔，啪
又奔着湖北店来了。到了二更多天的时候，他们赶到了湖北店的村外。当来到红玉珠这个院落附近的时候，阮英压低了声音，哎，停住，全都下马。这几个人全都又打马上跳下来，把这马缰绳连到一块，让乐宝在那看着。阮英摸了摸自己身上的镖囊，身背后稳了稳这口单刀，
阮英说，在他院子外边，大伙都围上，暗地里观察他。我跳到他的院子的后面，我看看他这屋子里边有什么动静没有。妈，阮英突然间往前面一瞧，他发现在红玉珠住的这个篱笆院的院门口这儿，停着一辆花轱辘轿车。轿车啊，五代年间就是带棚围的那车，就叫轿车，不是咱们现代什么什么奔驰啊，什么什么伏尔加呀，这个轿车。阮英心想，他门口停这个轿车是干什么的？所以他就更加警觉了，告诉他妈，在旁边观察着。大家伙都引住身形，阮英自己一个人顺着他这个篱笆院往后边就绕，绕到这后院墙的外头。阮英轻轻的一纵身，噌，跳过了院墙，来到他的后窗户外头。阮英体轻如燕，一点动静没有，就像一只狸花猫似的。阮英在他后窗外边俯下身形，用这小门手指盖把后窗棂的窗棂纸划了一个月牙形的小窟窿。秒一目望里观瞧，阮英往里一看，哟，屋子里边点着灯光，阮英看见了，在那床头上坐着一个女子，这个女子头上蒙着轻纱，不用问了，蒙轻纱的这个女人肯定就是那红玉珠了。地下站着一个男人，这个男人在屋子里边正来回走动，一边走动着一边说话。这个男人往这边一走的功夫，阮英一瞧呀，认识，谁呢？正是那郎中。阮英心想，果不出我所料，郎正老小子你也来了，你居然先行我一步，先到这儿了。好，既已到此，我听听你说什么。这个时候在屋子里边就听这一男一女他们俩正在对话，郎正呢倒不着手，一边走着一边说，玉珠啊，是啊，这件事情当初怪我啊，我对不住你。说实在的，那个时候我一看你这个举动，把我吓了一跳，我也不敢把你往我家里接了。我一想把你接到我家里头，你这么烈性，别再出了别的意外。所以呢，打那之后我就再没有打扰你。可是事后没有多久，你就搬了家了，我就不知道你上哪儿去了，我想找你也找不着了啊！哎，这件事儿啊，已经成为过去了，让我们把它都忘了吧。玉珠，从今天开始，咱们是重打鼓另开张。我要跟你说，再续旧日之情嘛，他给你不承认。我对你一直是深深的记在心里呀。啊，玉珠，现在孩子也大了，我想有必要让他知道这些真情实况，所以今天晚上我特意到这来接你。跟我走一趟吧，到越州去吧，别在这受这个罪了。我要早知道你在这受这个罪呀，我早就来了。你这是过的什么日子啊？牛马不如的生计呀。哎呀，我到了一瞧我都烟心呐。宇宙，考虑好了没有啊？跟我走吧。这功夫坐在床头的红玉珠就说了，郎正啊，我得谢谢你，谢谢你今天居然能良心发现，你能想起我来。但是有一样我不能跟你走，
兰正，这些年来我自己一个人在这过得很好，我现在跟到你的府中去，那么你跟你那几房姨太太怎么介绍我呀？你说我是谁呀？你跟郎五金怎么说呀？你跟他如实向他讲述当年发生的事情吗？你有勇气讲清楚吗？
哎，玉珠，你看你又来了。现在啊，咱们就是能蒙着能盖着，咱就都盖着。这件事天知地知，你知我知，这就得了。你呢，已经这一把年纪了，生于晚年，要求个安定，要求个康健。我呢，把你带到越州城里啊，你就是吃不尽的珍馐美味，穿不尽的绫罗绸缎。哎呦，我谢谢你，我用不着穿绫罗绸缎了，我好岁数都没穿，我现在老了，我到你那去讲吃讲穿去，我没这个命，我怕承受不起。万一我要承受不起，到了你府里边，我再得病死了，那我还不如就在这儿待着呢。
哎，好好好，你不愿意穿绫罗绸缎也行，那就随你的意，你愿意怎么着那就怎么着，还不行吗？
郎正，你就死了这条心吧，你就说的天花乱坠，死人复生，我也不能跟你走。郎正，你真要能把死人给说活了，我跟你去，你把我丈夫说活了能不能？
你看你看你看你看，这又来了吗？玉珠，咱说个痛快话，你到底跟我走还是不跟我走？
我不跟你走。
我告诉你，红玉珠，今天晚上我到这儿来，我就是接你来的，你是跟我走也得走，是不跟我走也得走。如果说你就执意不走，我就叫院子里边那三个人过来把你捆上，扔到轿车里，拉着你走。这功夫，那红玉珠腾腾也站起来了。你拉着我走，你只能拉走我的死尸，你拉不走我的活人。拉走你的死尸那也好，我就先要你的命。说着话，郎中探背往一伸手，腾腾就把这条冰铁穿端在手中。